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十地经论讲义第58页。从今天开始讲的又是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叫做科判的第7说分，请看一下幻灯片。十地经论从我们开始讲到现在将近也超过1年半了。若你有讲义，可以翻开讲义第40页，在天清菩萨所造的十地经论里面，他把十地分为8个阶段，就是按照天清菩萨自己判的科判呢，有8个阶段。第一个是续分，二三昧分，三加分，四起分，五本分，六请分。上个礼拜已经把请分完全讲完，今天开始讲到是说分。说分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开始放光说法，第8个就开始讲较量胜分。当然因为我们是用多种版本对读，而且还有加上不同的补充资料，所以讲的是很详细，但进度也比较慢。不过我觉得或许这样会对大家对于十地经论会有更多的更详细的理解，所以今天从58页开始看。58页第一个可以看到主法护所翻译的见备一切智德经，下面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住经。鸠摩罗什大师是很了不起的，其实这十住经啊只有4卷，我将来计划会把它做成单独的折行本、折叠本，广为流通。因为要修持十地经论的话呢，我建议是送鸠摩罗什大师的十住经，因为罗什大师他所翻译的像法华经或金刚经呢，在中国都是呢非常适合中国人流通的。那再看在59页第3个是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60卷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假如你是以华严经受持做你的功课的话，你念到十地品也会念到这个经文。那今天先看59页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我们从初地欢喜地的卷1之1讲完了，现在开始讲第2。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一共有之12，今天是讲第2。请看论曰，他天清菩萨在要讲经文之前，他有说明论曰，此菩萨前同众生一样，然后呢来上首众生做上首菩萨。这个金刚藏菩萨是所有众生里面的上首菩萨。所谓上首菩萨，就像一个班长，一个班里面有老师，有班长跟副班长，然后接下来一位大众的齐请，复等待诸佛菩萨佛法像法王一样的加持。为什么要有这么繁复的请法呢？是因为尊重这甚深的法故。接下来再看，还没有讲经之前请看幻灯片。接下来释迦牟尼佛是要放光说法，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是放光。一般佛的光有很多种，第一个叫做常光，常光里面就是佛丈六金身，那他会放光。那佛呢有常光也有身光，佛在不同的特殊的状况里也会为众生放光。比方说先看幻灯片这一张，是指释迦牟尼佛为声闻众说法，他旁边背上呢头上就可以看到是有常光，后面呢像彩虹一般的这是身光。这是佛在世的时候呢，所有的众生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佛放光，这个光代表佛的大悲愿心。所以光是空性的，但是光会在特殊的因缘众生祈请的时候佛才会放光。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譬喻的为学如撞钟，善知识或老师像钟一样，你敲的小声他就响小声，你敲的大声他就响大声，你不敲他就永远不响。同样的 佛也是一样，都要众生齐请讲经说法，以清净的心、恭敬的心而为你说法，所以众生呢都会拿香花灯果烛七宝来供养佛，请佛说甚深的教法。当然佛也会有因为众生不请而自己说的，比方说最有名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因为是阿弥陀佛的境界，十方除了佛之外呢，有些大菩萨都还不太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所以阿弥陀经最有名的叫无问自说，不用众生问，佛看到因缘成熟了他就放光说法。所以第一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与会的大众都是声闻众，表示佛为声闻众讲什么呢？苦集灭道跟十二因缘的教法。底下的幻灯片是我拍自于菩提迦耶在红教的叫雪谦寺的壁画，这个画的呢壁画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好，第二个，佛也会为菩萨众说法，注意看，佛是身在虚空当中，然后放彩虹的光芒，而且这样的菩萨呢不但是在人间的菩萨，也有天上来请法的大菩萨，比方说第四天跟大梵天王，虽然示现的是天人身份，可是事实上他是发菩提心的菩萨众，所以佛为菩萨讲经说法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身在虚空当中，有千百亿化身或是报身，乃至于现种种的瑞相为众生说法。那菩萨本身就很庄严，所以佛所现的相功德力就会更庄严。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像妙法莲华经，佛呢是现在建多宝佛塔的时候是身在虚空当中，为娑婆世界跟无量无边的世界呢讲妙法莲华经的。所以这是第二章，是为了佛为菩萨众说法。第三章也可能是菩萨佛为声闻跟菩萨一起二众说法，比方说你看到的幻灯片，这就是前面有三个是比丘声闻众，第二个旁边有个两个菩萨。换句话说，举一个例子，佛为什么会对声闻跟菩萨一起讲呢？举一个例子，在大智度论跟般若经里面讲37道品就通声闻尘跟菩萨尘，所以佛就会为二乘两乘二，这里讲的二众是指声闻众跟菩萨众说法。当然佛也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呢，为了鼓励所有的声闻人，你并没有就近涅槃，要回小向大，所以呢是佛呢是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声闻缘觉跟佛就是三乘法呢，声闻缘觉跟菩萨三乘导归于一乘。那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它也有手印是不同，有分成上中下三品或无量的品位说法。接下来看佛呢为这个大菩萨讲，你看这张，注意这张图，佛可以一个化为五方佛，而且所有的佛像告诉你呢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你看到佛的下半身通通化为什么？化为彩虹的光芒。这个是佛为讲般若经的时候而放光示现的，告诉你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佛讲甚深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连佛的形象也不可以执着，所以这是佛，一个佛释迦牟尼化为五方佛，化为十方佛，所有的佛的相也转为空性。这个是佛在说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为大菩萨而说的。那凡夫众里面呢必须要有缘，过去学过般若波罗蜜经或是受持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在这个法会上你才会听得到。所以佛讲经说法的时候，我们有念过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或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或是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或是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念的名号不同，其实跟众生的缘也就不同。若跟般若经有没有缘的话，佛放光说般若经的时候他是看不到的。好，那你过去是学过法华经，佛讲经说法放光说法华经的时候，你才会被佛的大悲愿心而摄受，你才会参与这个法会。接下来 在上品说法里面，对不起，我一下子找不到释迦牟尼佛的每一间白毫像，我用阿弥陀佛做代替。其实每一尊佛都会说法，你看，这是我常常放的阿弥陀佛上品说法印，它结的是东密里面在大正众大正藏20册跟21册里的密教部阿弥陀佛上品说法，那它的眉间会白毫放光，那佛在不同的部位说法的时候意义也不同。简单的说，头顶眉间白毫放光是讲上品说法是最殊胜的，佛有时候也是会眼睛放光或是嘴放金色的光，有时候佛也会耳朵放光或是胸间万字放光，那所以这越上的部位法是越殊胜。当然若依上中下而言的话呢，若是佛呢是讲从脚底放光，他是呢度六道众生，尤其是地狱恶鬼畜生，佛也会膝盖放光。所以华严经里面也有写佛有32相，每一个部位放光的意义不同，所度的众生对象也不一样。那既然是上品说法眉间白毫放光或肉髻放光的话，那这一定是广大的大乘法殊胜法，就像金刚经讲是法是最上乘而最上上乘的众生才能够听闻得到。那能够听闻得到的人都是在过去佛已经修，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所以才会遇到佛上品说法。那这个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也会光中化佛无数亿，比方说讲华严经十地经论，佛也常常光中化佛无数亿。在法华会上，佛请多宝佛塔示现，也是多宝佛塔的愿力。那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三遍净土而光中化佛无数亿。接下来再看佛，事实上他是为无量的众生说法的话，他会有无量众生放不同的光芒，所以你可以看到与会大众有菩萨拿香花灯果烛传方，然后有声闻众，有天人众，有天龙八部。所以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最后普贤行愿品都会说一切呢天人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乃至于梵天，乃至于魔王，佛都有功德力为他摄受。所以佛呢，这张图片是佛为无量的众生说法。所以简单的说，做一个归纳，佛放光说法，第一位部位不同，意义会不一样；第二个结的手印不同，意义也不同；第三对象不同，所说的教法也会不同。所以为什么会有南传北传跟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为了度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性而讲不同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佛的一生里面呢都在讲经说法，可见法的功德力是很大的。佛在世的时候大部分是早上说法，下午禅修或是下午说法，有时候文武百官也会在下午呢来请法，但是晚上的时候大部分佛是不说法的，因为众生过午不食，僧团的人都安住在禅定里思维今天佛所说的教法而作为禅修。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并不像我们这样会打佛七啊或打禅七，当然佛在结下安居的时候也有很精进的带领弟子修持。我讲这个目的的意思是说，不管你要打佛七打禅七，精进的修持是很好，但是你对于教法的道次第啊应该先了解，这样法在你内心才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不管你是在行住坐卧，不论是在家出家，你面对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念头。否则虽然你很认真想要修行，可是你内心的烦恼都一向呢像呢波动的河流或是波动的大海，那事实上你很难断烦恼的，只能说结一些善法，结一些善缘。好，接下来再看，正是看讲义59页，请看经文59页，看十地经论。经这个是指十地经的经文。好，我有用不同的字体把它区分。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简单的说可以分为三段。好，请看经文。各位大家都有讲义，所以我直接白话翻译，节省时间。经曰，这里是指十地经的经文说，尔时就是在华严会上佛菩萨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从眉间白毫放菩萨利明光焰，阿僧祇阿僧祇光芒，无量的眷属围绕。所以这里可以说得出他讲的是菩萨道，所以叫菩萨利明光焰，而绝对不是声闻法。第二个，阿僧祇阿僧祇代表他所造的时间跟空间是无量无边，而鬼与会大众凡事呢，这些眷属啊，因为佛的功德力都可以见到这个光。他放完这个光以后，他会遍照十方的诸佛世界，米不周遍，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欠缺的。下面，照以还住本处，请把这一句话画起来。佛放光的时候，照无量无边的时候，他会回转，然后呢，以回转的话，以现在来讲是顺时钟方向，然后呢，会光会照回原来这个娑婆世界以及佛讲经说法的本处。这时候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痛苦，因为佛放光加持，他的痛苦暂时可以停止，这个是指唯识的真上缘。而且一切的魔功，而且不清净跟所有障碍的地方都会消失，这是佛的功德力。补充一下，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也曾经呢，佛击掌弹指，大地六遍震动而放光。那弟子就曾经问说，佛您所做的事情都有你的理由，为什么你今天要放光呢？他说，般若波罗蜜甚深，可是魔一直要破坏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也要破坏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行者，所以我击掌而且弹指放光，这个光代表会降魔。所以这里讲同样的，看回原来经文，佛放光的时候，一切的魔功啊是会隐蔽不现的。换句话说，这里说明的一个力量，虽然究竟一说佛跟魔了不可得，但是在世俗地而说的话，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从这经文可以看得到。第二段，佛呢也照十方一切的世界之外，第二个重点，照十方一切的诸佛众会。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放光的时候，他也照东方药师净土，也照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也照南方宝生佛净土，也照北方不空成就佛净土。注意，十方所有的与会大众都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放光，所以这是大乘法，是殊胜法。而且在光当中会显现诸佛无量的境界，每一个佛国土无量无边，就像看录影带一样，你会看到你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你看全世界，叫放眼看天下，或绕着地球跑，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荧幕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你人没有离开，但是所有的佛国土就在你的面前啊。一样的，佛的神通力可以把所有的诸佛的净土、如来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都会显现，所以佛可以照十方与会大众，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佛还可以遍照十方的这个世界。刚才讲的与会大众一定是指圣人，这里第二个重点讲遍照十方世界，是指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他都可以放光加持他。所以在幻灯片里面，我有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显现出来，而且它会加持一切如来的这个处所，都会加持众生，也会加持一切的修行人，加持讲经说法的人，一直加持在行菩萨道向恒河沙数的菩萨众行者。第三个重点，它还会呢，所有的光刚才讲会还到本处，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地方，比方说佛讲般若经跟法华经就在灵鹫山上，佛呢这个华严经是七处九会，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回到自己的法座，而且注意你的光会形成叫大光明云网台，而安住在虚空当中，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无量无边。 待会后面还会说这个光明台会讲经说法。好，这是第一段请注意的地方，就是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放无量的世界；第二个，照无量的众会；第三，释迦牟尼佛遍照无量的世界。所以从这里可以说明一个桩事情，也肯定的跟各位说，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释迦牟尼佛放光加持我们过。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你可能是佛的弟子，你也可能是佛当地的时候呢，佛放光的时候飞过去的一只蝴蝶，你也可能是在树林里面的鸟，反正你就一定跟华严经有缘，所以在无量劫修持的时候，你还会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或你念普贤行愿品会很欢喜。所以我们呢，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曾经放光照过我们，加持过我们，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因为若没有佛加持的因缘的话，在无量劫里面呢，我们内有烦恼，外有障缘，很容易呢，对于自己所学成的正法是会动摇信心的。接下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讲十方诸佛也放光，请看经文在59页，好，倒数第六行，彼十方无量的诸佛亦复如是，也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佛先放光照无量的佛国土，接下来第二段是十方诸佛因为这样好的缘起，他也会放光，所以十方诸佛在眉间白毫里面，他也会放菩萨利明光焰，阿僧祇阿僧祇的光以为眷属。放了这个光以后呢，第一个，遍照十方诸佛的世界，米不周遍，而且照了以后也回到十方诸佛的净土。所以从这里也可以说，当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事实上十方无量佛国土也都在讲华严经，这个是超越我们人类思维的这个范围，但事实上是这样的。接下来十方诸佛也会放光加持他十方的佛国土，三恶道的痛苦都能够休息，一切的魔功也是隐蔽不现，他也照十方诸佛的众会显现如来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换句话说，假如以东方药师佛净土来说，当释迦牟尼佛放光的时候，东方药师佛在药师海会的时候也会放光，一样也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或者纵使没有宣说，佛也会以神通力呢，让药师海会的所有的眷属啊，听得到这个地球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的，不，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的声音。举一个例子，在佛的大弟子里面叫目犍连尊者，有一次佛在讲大乘经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佛的功德力啊很不可思议，佛跟我们都是阿罗汉，可是佛的声音到底可以传到哪里呢？他就往东方一直飞飞飞，依他的神通力飞飞飞到他穷尽的东方一个净土，然后他在那里还是可以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所以他那时候很赞叹释迦牟尼佛，说佛陀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以他的用神通力飞最快的光速啊，比光速还快，飞到他的神通力，当然他是声闻众嘛，他飞到他东方最穷尽的地方，他神通力到达的地方，他一样是感觉释迦牟尼佛就在他旁边讲经说法，声音听得一清二楚的。所以可见呢，佛来这个人间呢，并不是只有度人，他度九法界，除了佛以外，九法界一切的一切的众生，他都呢摄受他。佛就像说，已度的他能够得度，未度的他也中了得度的因缘，其中放光说法就是呢让众生得度的一个很特别的方便。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看幻灯片，这个光也遍照十方的佛国土，加持一切如来之所，加持说法者以及在无量恒河沙数修行的众生。就像以刚才的譬喻，药师佛他放光的时候，他也会照这个娑婆世界，药师佛也会照西方莲池海会。所以可见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十方的佛国土啊，都在你一念心之一啊。佛讲东方跟西方是对中下根性而说， 在大乘的菩萨，十方的佛国土呢，它是可以神通自在的。一，蒙佛的佛光加持，所以它遍游十方佛国土呢，是自在的。第二个，依他的神通功德力跟他的愿力，他也可以在十方佛国土能够悠游自在。当然若佛力加持的话，那十方佛国土菩萨都可以去，但是若靠自力的话呢，那就每一个人的功德力不同。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去全世界旅行，暑假快到了，我们很多人都会呢，在暑假的时候出国旅行。那你出国旅行，第一个就要问你钱够不够啊。假如你钱够的话呢，当然全世界你哪里都可以去啊，甚至你要真有钱，你还可以买太空梭到月球去旅行嘛，对不对？可是呢，假如你的钱只能到东南亚、泰国，那当然你欧洲就去不了嘛。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公司若赞助你，或是你参加人家所谓的旅行社抽奖，诶，恭喜你了，你可以到呢威尼斯去旅行了，或到法国巴黎去旅行。事实上你不用出钱，而是功德力是有外在的功德力，你就可以去啊。同样的这个例子也是可以说，所以在十方佛国土，你虽然知道在理论上，在圣义地上说一切的佛国土都是由你心造的，但并不代表十方佛国土你都能去。有两个力量，一，佛力的加持，第二，自力的功德力。当然若佛力加持，当然你可以看到十方佛国土。再举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难尊者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加持，阿难请站起来向西方礼拜，所以他在一顶礼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现前。那个不是靠他的力量，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力，他站起来请法，以及阿弥陀佛的加持力。所以并不是说你向西方顶礼，你随时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当然若是大乘的菩萨进入了大乘的念佛三昧，实际上阿弥陀佛随时随地是在你面前的，就像一家人生活一样，你从来不会离开。但是对中下的根性的众生，他还是要有不同的缘的。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个遍供诸佛愿，这是他殊胜的地方。那在其他的佛国土，比如说在上身兜率内院弥勒菩萨的净土，可不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呢？可以，但是你必须站起来供养弥勒菩萨，请弥勒菩萨用神通力让你看到极乐净土，你自己的功德力是不容易看到极乐世界的。好，所以这里面呢有圣义地跟世俗地角度是不同，有时候是佛力加持，有时候你要靠自力的功德力跟愿力。十方有无量的佛国土，那当然你会看得到那个净土，一定是跟你有缘。在初地欢喜地菩萨的话，就是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100个世界，100个世界的佛放光为你说法，那101个的世界他就看不到。二地菩萨就1000，所以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虽然他们证悟的法身是同一个真理，但是一地、二地、三地，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他的功德力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再看显现如来的境界不可思议力，并照他方佛国土的，也会照释迦牟尼佛跟与会大众及金刚藏菩萨的身。比方说在法华经里妙音菩萨本视品里面就是说，妙音菩萨就乘着宝威上王如来交给他金色优波罗花，然后呢来到娑婆世界，而且呢他的佛呢还告诉他说，妙音如来，我跟你的身相都是很广大很庄严，但是你到娑婆世界你不可以看清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视线的比你还小，但是那是他的大悲愿心。文殊跟普贤呢，你看起来只有一丁点的，但是呢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所以你要有恭敬心。可见我们凡夫常常是很着相的，我们对很多善知识啊，其实啊不是真正喜欢善知识，当然也有求法的心，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常常求法的心呢跟呢恭敬善知识，有时候你只是要善知识肯定你自己而已啊。 所以我们很难跟清净而且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相应。为什么？不要怪没有善知识，而是怪自己的业力没有忏除，你的心杂染，你的福德因缘不够。若是你真的福德因缘够的时候，你在定中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的。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于上虚空中，请看幻灯片绿色的部分，所有的诸佛会光光相相射，就像华严经讲的摩尼珠网，像第四天的因陀罗网，相互会影响放光，在虚空当中，事实上不止一个光明台，是无量无边的大光明云，而成为像网状一样，像就像现在的 internet 一样，网站，你一个电脑，你就可以连上全世界的网站，而呢，是在虚空中安住的。好，这是第二段，讲十方诸佛放光。第三段再说，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一起放光。请看经文60页，尔时释迦牟尼佛从眉间放白毫光明，照彼十方世界诸会大众，十方的诸佛菩萨都有相好庄严之身，而且坐在狮子宝座上之上，而且听闻佛法，而且呢，所有与会的大众，因为佛的功德力，不管是天人众、声闻众、菩萨众，乃至于六道众生呢，通通都能显现。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也见到十方诸佛世界因为佛放光，所以他也同时放光，在眉间白毫放光明，照这个娑婆世界，注意特别加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娑婆世界，特别赞叹像阿弥陀经一样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当中能成佛，这是很殊胜的，而且呢，为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讲甚深的华严经，这是更难的，因为一般的众生根性若不到的话，他讲经的时候他是会毁谤的。好，释迦牟尼佛照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以及其行者金刚藏菩萨的庄严之身，以及狮子宝座，以及一切的与会大众都显现，这时候此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跟他世界的无量诸佛放光，而成为重重无尽的光明大光明云往宝台当中，因为诸佛的威神力故，就会开始讲经说法。那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各位回去可以做个实验，就是呢，你放一二三四四面镜子，中间放一个蜡烛，四面镜子最好是一样大，你点一个蜡烛，你就会看到一根蜡烛而已，可是因为前后左右的反射，你镜子当中你可以看到重重无尽的蜡烛，你才会体会到华严经讲的什么叫做因陀罗网，什么叫做重重无尽。你若不能看，那我也会建议你有机会到高雄佛光山，这个它佛光山里面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里面进去就有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啊，这是很赞叹星云大师的愿心，他把华严经重重无尽怎么样建筑把它表达。所以现在科学啊越兴盛，会发现其实佛经里面讲的东西是很合乎科学，甚至有些是超越科学的。好，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59页到60页，除了给你看图片跟讲经文之外，下面一段我要讲的是藏传佛教以这段经文就成为观想的方法。请看幻灯片放光的过程，我们在大乘里面当然你就读经把它这样读下去，可是呢，在西藏把经文仪轨化跟制度化以后，这就是三段的观想方法。任何一个本尊，好，这里是指释迦牟尼佛放，在任何一个本尊里面，假如说 Om Mani Padme Hum， 那你就观想在一切空性当中，然后呢有种子字、舍字，舍字摇身一变有日轮跟月轮，然后四臂观音就现前。以下我讲的这一段算是普传的，所以你可以听没有关系。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得到释迦牟尼佛啊，从眉间白毫放光。假如你观想自己是四臂观音，那你就从四臂观音当中呢开始放光，照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从眉间白毫放光，阿僧祇的光明以为眷属， 接下来有箭头，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在西藏里面怎么用观想你的身放光呢？他把它总浓缩为嗡啊吽，嗡啊吽就是白红蓝三个颜色。事实上放光是彩虹的颜色， rainbow body， 七彩很复杂，你不容易观，所以在西藏仪轨化以后怎么让你专注呢？就是额头之间放白色的光，嗡代表身清净，喉咙是代表啊，红色的代表语清净，心间代表哄字，蓝色代表意清净。所以身口意你以清净的光，当你念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的时候，不但嘴巴要念，你心里也要观想嗡啊哄三个光放无量无边的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子所缘境才可以启动你内心的如来藏跟佛性。所以他透过这样的观想，就让你遍照十方无量诸佛的与会大众。不但与会大众是讲圣人，接下来再看第一个的第三个箭头，这个光也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为什么你能够遍照无量的世界呢？因为你发起了广大的菩提心。你菩提心就像我常常比喻讲，你就像提款卡的那个卡一样，你若有菩提心、出离心又有大悲心，就能够启动你的自信的提款卡。所以观想是很重要的。其实你这样读只是华严经，当你学到金刚乘的时候，它观想的经文就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不知道是这样做观而已。这是第一段。所以你观想自己是释迦牟尼佛，你也有自信的释迦牟尼佛，或是你修四臂观音，你也有自信的大悲心，然后你开始透过你念咒或祈请或发愿回向，从你的身口意就嗡啊吽放光到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是第一段观想。第二段，诸佛因为你大悲心的祈请，他呢所缘境也诸佛菩萨同时也放五彩的光芒，加持这个世界，加持这个道场，也加持这个法会。所以请看第二段，彼十方诸佛也如是从眉间白毫向放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米不周遍，而且环照本处，也照十方的与会大众，也照释迦牟尼佛，也在照虚空当中成为大光明王。所以事实上佛像上面的宝盖不单单是装饰，也是观想的所缘境。接下来再看第三段，就是十方诸佛放光了，刚才讲第二段十方诸佛也放彩虹一般，也像嗡啊吽的光芒，然后呢也加持你。这时候第三段是讲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跟他方世界的佛一起放光，这代表此世界跟他世界是无二无别的。我们维摩经里面讲心净则土净，问你你怎么观呢？西藏就有藏传佛教就有详细的方法。维摩诘经里面讲入不二法门呢，怎么观呢？就是这段经文。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光，他方诸佛也放光，此世界跟他世界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是没有时空障碍的，都是由我们一念清净的心，清净的心，清净的菩提心，清净的大悲心而能够震动的。所以第三段是观想佛跟其他的世界一起放光，这个代表自他不二。所以所有的形象化成转为最后是什么？变成大光明云王宝台。所以换句话，所有的佛像最后转变成什么？清净的光明。所以为什么在藏传佛教里面很重视观想的颜色，这是很重要的。当你若在禅修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所有的物质啊，最后呢都化为空性的。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你的念头。可能在禅定当中你也会感受到有无量的光明，但是若清净的光明是跟界定慧而相应的。所以这个世界放光跟他世界放光是代表自他不二。在谭虚法师的《影城回忆录》里面，曾经有一个弟子问他，他说：师父啊，对于佛经讲的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或轮回跟涅槃是不二，这非常非常的深啊，我怎么体会呢？ 然后他说我们有这个娑婆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世界，那请问怎么样去体味到此世界的佛跟阿弥陀佛是不二的呢？谭虚法师很有智慧啊，也辩才无碍，他反问了这个弟子一个问题，注意听，他就问这个弟子，你告诉我，从这个娑婆世界往西方走，走到哪个地方开始界限以后呢，你开始算极乐世界。再讲一遍，从这个地方往西方走，一直经过了，你要算到哪个地方你才开始说，哦，从这里开始算极乐世界。各位你会怎么答？这个弟子悟性也很高，他会来告诉说，这个世界跟娑婆世界本来就没有界限。谭虚法师说，那就对了，这个就是自他不二。当我们佛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这十万亿啊，其实是指世俗地对众生而说的。当然每一个佛国土它成就的时候，它有它功德跟愿力，的的确确这个世界你若功德力不能够飞过十万亿佛国土啊，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临命终时，我们自己真的有能力飞到极乐十万亿佛国土吗？你是没有能力的，那是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临终接引愿来接你的。你不要说十万亿佛国土，台湾呢，环岛呢，车子呢，南北都会开错的，上了高速公路呢，好多条线，一个呢出口没看到，就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十万亿佛国土你怎么找啊？错了，是在你一念真心自信弥陀显现。所以你想想看，佛讲十万亿佛国土啊，其实是方便说，是世俗地说。请问你怎么去区分哪个地方开始算是极乐世界啊？所以真正临命终的时候，可以告诉各位，极乐世界一刹那就在你的眼前显现啊。为什么呢？有佛力加持，有法力加持，还有你每天的信愿行及净土三资粮，每天念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文的这个功德力，会开醒你。你现在大家看到的三楼是瓷砖，可是在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身心分离的时候，一刹那之间你就看到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密天曼陀罗花，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极乐世界就在你面前就显现了。为什么呢？十方佛国土就是在你一念心当中而显现。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很重要。那在藏传佛教里，他怎么样常常训练开发你这个自信的佛国土呢？就是以上这三段的观想，其实这就是藏传佛教一般的观想，这是很重要。所以我真诚地跟各位说，显密是不圆融的。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请看六十页。论曰，论曰，何故如来现神通力放光，跟一切诸佛共同的祈请呢？是因为是如来在前面已经是义的加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的经文，在第六之前呢，是讲了很多的义的加持。现在佛正式呢开始身体放光，所以是属于他讲为身口加持，不同于其他的佛，所以现在要具身口意加持。在藏传身口意就是用嗡啊吽代表身与意清净。他说何故不以常光的口加持或常光的身加持呢？我刚才说过，佛在世的时候他也有丈六金身的常光，佛本身头顶就有光，可是佛呢为了讲这个法门特别的殊胜，所以佛会呢眉间白毫放光，或佛会也出广长舌相，为众法故。所以告诉各位众生说，不要轻视自己，你自信里面也有自信毗卢遮那佛，你有自信的无量光、无量寿跟无量悲的无边的功德，但是你要怎么样去透过戒定慧的修持而开发。那这个光简单的说，把它归纳有无量无边，但归纳为有两类，第一个叫做八种业，第二个叫两种身。好，接下来请看讲义六十页里面，我已经用一二三四标出来，它解释的部分呢是一般的字体，若是以经文的部分呢，我把它变成黑的字体，让你比较好判断。 好，不然没有标点符号呢，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一段解释，然后就说经文里这句话就是讲的这个光。现在请看八种业，云何八种业？第一个觉业，觉业顾名思义是觉性升起的这个清净业。业一般来说有恶业，有善业，也有无忌业，这是一般的分类。但是业也有可以分为清净跟不清净，或清净或是杂染，或是清净跟杂染混合而为一。既然是讲觉业，那当然这是属于清净业。他比喻说，当佛的光明，不管是释迦牟尼佛的光，或是指他方诸佛的光，照在诸佛菩萨的身上，这个是从自己的觉性里所显现，这是如来的功德力加持，这叫觉业。如经文所说，放菩萨立明光焰，刚才说过菩萨立明光焰，可见它不是声闻法，而是大乘菩萨法。那我们这个觉性大家有没有呢？有。在你修行的时候，当你诵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感动的流眼泪，那一刹那之间你也可能会看到光明，但是可能只有一两秒钟。但是我们的心啊，像波动的大海，像一朵流动的这个河流一样，